今天请问能平安啊，这个非常高兴是再给我们机会能够一堂来读他的话。我们一年就只有这么两次啊，年初一次，靠近年尾的时候一次啊，其实是真巴不得我们能够多有几次这样子的机会，但是也衡量到弟兄姊妹的忙碌，还有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吸收能够消化的这个力量，所以我想我们一年两次在目前来说好像还够啊。那我想在开始以前，我们在这边分享一点以前跟弟兄姊妹交谈过的，那我也不怕在每一次我们开始圣经研读班的时候，我都需要再重复一遍啊。就是读经，每一次我们打开主的话语，我们来读主话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就写在我圣经的第一页，就是很早以前啊，当主这样子提醒我的时候，我就把它写在我的圣经第一页啊。那希望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候，自己里面都被这两件事情提醒。就是我们每一次来读主的话啊，打开圣经的时候有两件最重要的事。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遇见这位说话的神。圣经是神的话，神要对我们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都不是一件小事情啊，那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并跟天发生关系啊。我们借着主的话我们来认识他，我们借着主的话神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也借着读主的话，主在这里把主天的粮食供应我们，我们也在这里读主的话，我们来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也借着读主的话啊，主把属灵的军装让我们身上穿戴整齐啊。那神的话是我们圣灵的宝剑，对不对？是我们征战很重要的武器。所以我想我们每一次来读主话的时候，打开圣经那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啊，跟我们打开电视翻开任何一本书，打开电脑，那是不能比的事情啊。我们来是在这里跟天的 channel 通了，神要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来认识神啊，这是一件大事。所以读经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借着读圣经来遇见那位说话的神。那第二件事情啊，就我们希望借着读主的话，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不是光给我们读过就算的啊。神的话他进来他要改变我们的，神的话他进来他要影响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主的面前读主的话，一个常常读主话的人，他的生命一定在主的面前被主改变，而他的生活一定受主的话来管理来影响来支配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个人读经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两件事。那同样的也是我们圣经研读班每一次开这样子班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很大的期望啊。我们不光只是在这里有一些圣经的教导，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借着这样子的聚会，让我们都来遇见这个说话的神啊。我不过就是一个器皿就是了啊。那真正说话的，真正要对我们讲话的是我们荣耀的主。我们都希望在这里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来遇见这个说话的神。那第二件事情，我希望每一次圣经研读班完了以后，对我们的生命都应该产生一些影响啊，来改变我们，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不然的话，我们的圣经研读班就只能在主的面前觉得是失败啊。我们不过可能增加了一些头脑圣经的知识啊，不过了解了一点圣经就是了，但是圣经对我们并没有产生那个生命里面该有的果效啊，也没有对我们的生活带来该有的影响。所以我想我每一次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会重复这两件事，直到最后大家都会说，余弟兄你不用说了，我们都会背了啊，我就感谢主啊。那这样这就是我们读经需要做到的事情啊，需要做到的事。好，那我们这是我们圣经研读班第五期啊，我想弟兄姊妹手上都拿到了一个讲义。那我们准备今年这一次跟明年春天的那一次跟明年秋天这三次里面把摩西五经把它读完啊。那摩西五经是很多人打开旧约的时候就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读创世纪好像还有很多的故事很生动啊，出埃及记前面也还生动啊，但是都出不了埃及啊。那勉强出了埃及的人呢就倒闭旷野了啊，读到利未记就读不下去了，哎呀，献祭杀牛杀羊啊，洁净的条例读不下去了。所以很多人就是出埃及出了好几次，倒闭了好几次，然后又从创世纪开始啊，好像永远出不去啊。那我想我们这一次我们全部我们是这么几十个人，我们一起来出啊，我们不仅仅出埃及，我们过旷野， 那就把我们就带到迦南地啊。通过这么一次以后，我相信旧约对我们会是一本打开来的书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啊，其实陈明已经上次帮我说过了啊，这个摩西五经啊，其实是圣经的央品，那创世纪圣经的央品啊，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创世纪的头三章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圣经中央品的央品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所有属灵的真理啊，所有一些重要的啊，一些神的旨意，在创世纪头三章里面，我们几乎都可以读得到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读这摩西五经啊。那创世纪，基本上我想我们这一期主要是讲创世纪啊，讲到万有的起源，讲到人的受教，讲到人受的托付，也讲到人的堕落跟失败。那么到了出埃及记呢，它的重点就讲到羔羊的救赎与释放啊，这个羔羊被杀，我们都从神律法的审判底下，我们被救赎出来啊，也借着神大能的拯救，我们都从埃及，从世界为奴的这个境界里面被释放出来啊。那么到了利未记呢，在里面就特别讲到啊，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啊，借着祭物，借着基督，我们能够跟神恢复了交通。那同样的，也借着这样子的交通，让我们开始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整个利未记很重要的两大段，前面讲到献祭啊，祭物就说到基督的各方面，我们借着祭物，我们吃祭物，我们献祭物，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啊，然后底下就开始过圣洁的生活，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对不对？我们昏头转向的啊，但是其实都非常的宝贵啊。我们明年会读到利未记，会把那个属灵的原则告诉弟兄姊妹，就是一个人在他神在神面前蒙恩得救以后，他不仅仅从这个神的审判底下被救出来，从世界里面被救出来，他要被神带进跟神正常的关系，跟神交通，然后开始过圣别的生活啊。那到了民数记以后，就特别讲到神圣的引导、神圣的引领和神圣的制作啊。就神带领百姓出了埃及，开始走旷野的道路啊。神亲自在这里带领他们，云柱、火柱亲自带领百姓啊。然后呢，一路上神的手在这里制作这班百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神管教他们。他们有需要，他们遭遇到难处的时候，神的爱在这里供应他们，神的能力在这里保护他们。有一首诗歌说到，你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一生的年代。整个民数记就在讲我们的天路历程，讲到我们基督徒在走主的道路，神圣的带领跟制作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神一面在这里带领我们走这条路，一面我们在走路的过程里面，神就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啊，把我们成为他属天的子民。到了生命记啊，读起来好像是在重复一次从前所讲的啊，但是生命记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它讲到神的信实和荣耀。生命记是摩西已经把百姓带领到迦南地的旁边啊，在那个摩押平原面对着这个迦南地的时候，那摩西把神所颁布的律法，还有神百姓的历史，都在简单的对新生的一代在这里重新的诉说啊。所以整个生命记一面讲到回顾，一面讲到前瞻。回顾让我们看见神的信实，前瞻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神要把我们带进迦南美地区啊。所以这是讲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会跟弟兄姊妹讲啊，因着他的信实，他真是把我们带来了。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靠着良人从旷野里面上来的是谁啊？神的大能把我们这般的人，这般不三不四、软软弱弱的人啊，不仅仅出了埃及，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神把我们带到迦南地的边界了啊！所以我们回顾从前的时候，真是认识神的信实；而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荣耀的前途。我们要进到那应许留来隐秘之地，讲到神那个丰盛成倍的救恩，成为我们的产业。这就是摩西五经将来我们要准备讲的创世立民生。那今天怎么说，那我们就不要讲了嘛，通通懂了。好，这五节好像就这样讲过了啊。但是这是说五节很重要的这个主题就是了。那跟我们整个基督徒得救的历史，你发现非常有关系，对不对？啊，息息相关的啊。那我们 计划里面是想说今年就是我们这一次大概花7次的时间讲创世纪，因为创世纪虽然好像是故事，但是里面背后神的旨意、神做事的法则啊，那个属灵的真理其实都蕴藏在里面啊，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我们这次花7次的时间来读它。那明年春天出埃及记跟利未记，那也许我们也可能花个7次左右来读它啊。然后秋天的时候我们读民数记跟生命记。好，我们希望把它明年底以前把摩西五经读完。那读完以后，我相信弟兄姊妹对旧约已经除掉了很大的障碍啊。那第二个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后年会去读大先知书啊。我想这个最难的部分我们解决了，其他历史的部分啊，将来有时间我们再慢慢讲。这样子帮助弟兄姊妹在读经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啊比较有勇气，也比较知道旧约在讲什么。那小先知书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好，那今天我们开始讲创世纪啊，开始讲创世纪。那创世纪其实本身的分段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啊，虽然50章这么长，但是它的分段很简单啊。那最简单的一种分段就是一刀两断。那这一刀下在哪边，有没有人知道？啊，对，亚伯拉罕蒙召啊。所以第一章到第11章是第一段，从12章开始一直到50章啊，那就是第二大段啊。所以第一大段1章到11章讲到万有的起源啊，讲到人类的始祖，讲到就是最早最早的这些故事啊。从12章到50章啊，就讲到列祖的生平啊，就讲到这一班蒙召的族类啊，我们的祖宗他们的脚宗是什么啊。所以第一章到第11章讲到4件重要的事情。那4件重要的事情，那第一件事情讲到神的创造，第二件事情讲到人的堕落，第三件事情讲到洪水的审判，啊，第四件事情讲到巴别塔，神把百姓的分散啊，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一大段里面，上古时代的历史里面最重要的4件事情。那么后半段12章到50章讲到4个重要的人物，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这是4个很重要的人物啊，来跟教会发生非常重要的关系，这是我们将来会看到的。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分法。那第二种的分法啊，就是完全根据人物来分，就创世纪里面有8个最主要的人物，那我们借着读人物也能够把整个创世纪啊，非常重要的心意一口气把它抓出来，而且把它读出来啊。那这8个，亚当、亚伯、以诺、挪亚，然后后面的4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中间都有一些信息，都有一个属灵的教训，都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让我们看见。所以当我们把这8个人物抓出来的时候，整个创世纪其实信息非常的清楚。那这是第二种的分法啊。我自己的笔记我在这边分成第3个，我会照这样子的顺序讲。那我这样子的做法就是我这张发给弟兄姊妹的，那跟前面这2种分法一点都不冲突的啊。那基本上它也是有第1章到11章是很重要的单元，但是这8个人物也都在里面啊。所以我把它创世纪简单的分法就是分成这个样子。那我准备分7次来讲啊。那第一次是我们今天我会讲到万有的起源跟人的堕落，就是第1章到第3章。那第二次我们会讲到神的恢复的第一部分啊，那重在一些个别的一些器皿的得着啊，都还不是团体的，是重在个人的啊。所以我第二次会讲亚伯、以诺跟挪亚，所以下一个礼拜弟兄姊妹的 case study 是第4章到第11章。那第三次我会讲亚伯拉罕，就是12章到25章啊，所以讲到亚伯拉罕的地方就请弟兄姊妹先读。那第4次我会讲以撒，21章到28章跟35章，因为以撒的故事比较短啊，所以在讲以撒的时候，我会同时讲到3个，这个配角啊，不是主角，是配角啊。一个是罗德，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扫。那这3个正好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那时的啊。这个亚伯拉罕
当时陪着一个人叫做罗德啊，那以撒陪着一个人叫以实玛利，雅各有另外一个人叫做以扫。所以我在讲以撒的故事的时候，会花一小段的时间把这三个人也简单提一下。你这三个配角对我们也是很大的一个见解跟提醒啊。那第五次我们会讲雅各啊，讲到圣灵的杰作，圣灵在他身上那个伟大的工作，把雅各变成以色列啊。那么第六次我们会讲到约瑟，那约瑟不仅仅他预表主耶稣，他的表现也具象主耶稣啊。那讲到神整个工作的结局，就是要叫我们像主啊，整个神工作的高峰，就是要让我们像耶稣，长成神儿子丰满的身量。那么最后一次我们会总结啊，从一些重的点来看整个创世纪。那么也许最后会留一点时间，弟兄姊妹跟我们从前每一次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见证分享。所以这是我七次简单的 agenda 跟弟兄姊妹先讲一下啊。我们基本上就分着这几次来交通。好，那我想我们现在开始来交通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啊。那我就凭着信心相信弟兄姊妹都已经读过了啊。没有读过的话，我想我们再怎么样信读到现在应该都读过了啊。创世纪三章应该都是很多人都会读的。声音够不够大？你后面听得到的。OK， 好。那在讲创世纪这几章的时候啊，那比如说我们开始看的时候，我几件事情先简单提醒一下，就是很多人读到创世纪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了啊。那特别是福音朋友，觉得这边讲的简直是神话啊，不是神的话，是神话，他们觉得是神话啊。那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那他们就是觉得是神话啊。这个盘古开天地一样啊，都有什么就有什么，然后什么东西都出来了。那弟兄姊妹，很多人会拿科学，会拿考古学，会拿进化论，想要来跟我们辩论第一章的事情啊。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需要，原谅我说，我们不需要花这么多的功夫啊，去跟别人在这些科学上、考古学上、进化论上去争辩。第一个，我们懂得不多；第二个，原谅我说，对方也不见得懂得太多。那么第三个，神的话永远安静在心，神的话永远准确。那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神的话就是这么清楚的告诉我们。好，所以像格里汉这次来，他第一天，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第一天去听他啊，他讲到整个宇宙的浩瀚啊，讲到 A 面 B 面这么多的星球。他讲完了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经常给他拍手，对不对？他不需要去解释什么。当我们讲到整个宇宙的伟大的时候，这么伟大的宇宙，但是圣经上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给我们解释，他说 In the very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world， 在起初神创造的天地。那你会说这是一个很愚昧不合逻辑的这个讲法，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因信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那你会说，那我们这样子让他们不能信服，弟兄姊妹，我们要让他们信服，我们不是借着考古学的资料，不是借着科学的资料。今天人类何等的有限，连所有的学说都在这里跟证啊！就像黎弟兄告诉我们的，他说今天很多人说考古学证明了圣经的这个真实性啊，科学的发展证明了科学的真实性，他说我们太侵入了神话语的权威啊！他说今天神的话说什么，地上任何的学说跟科学如果合乎圣经的话，早晚会证明它是对的。如果地上任何的学说跟圣经不一样的话，早晚有一天人要承认这个学说错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不对？刚出来的时候这么多人说明说圣经不用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类在更进步一件事发现的时候，达尔文的进化论里面漏洞太多，对不对？他是讲到这样子的一个理论，但是中间的过程里面，考古学找不出任何从猴子变成人的中间阶段的化石，找不到。啊，找不到那种基本动物变成高等动物的中间的过程中间的，那是其他的生物。神说是各什么？这个各从其类啊，神造世界就是各从其类。中间从来没有说这个鱼会变成这个啊动物的，或者这个东西会变成那个东西的。神怎么说就是怎么样说啊。所以我们的弟兄跟我们讲，他说神的话永远安静在心。今天我们是看地上任何的学生， 他耳边前所说的，早晚有一天他会被人推翻掉，他会被人否定掉。那我们不需要去争辩。那另外一个点，弟兄告诉我们，他说神给我们的启示，不是为了去满足人的好奇心。神给人所有的启示，都是为了叫人得益处。在亲爱的弟兄姐妹，申命记29:29告诉我们，有很多隐藏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我们看一下好了啊，这节圣经，申命记29:29很好背啊。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循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换一句话说，神在这里有些事情神不讲的，神没有意思要告诉我们。所以神没有要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去花功夫去找。第一个，我们不见得找得到答案；第二个，你找到了也不见得是对的。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主没有启示，主没有解释的，我们就凭信因信相信。但是主所有显明给我们的，已经够我们来享受，够我们来经历。神已经显明给我们的，已经够我们来遵循，够我们来活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他说那些明显的事情，神圣经上这么清楚，斩钉截铁告诉我们，啊，神把他爱子给了我们，而我们在爱子的里面，我们得以享，得到。身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讲到教会荣耀的前途，因此呢，神的心意已经启示的太多了。所以我想，就是我们开头简单提一下就是了啊。那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啊，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我们再读第三节。好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好，就读到这里啊。啊，我们在这里再讲下去以前，有一个字要特别提一下啊，就是在圣经里面这个照，就是照出来的照啊。那至少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三个字。那第一个字叫做 bara 啊，我想我就不要，其实我不懂希伯来文啊。好，我就是这个解经家告诉我们的。那第一个字是讲到创造 create， 叫做 bara。 那这个字所有圣经里面出现了40多次，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个主词只有神，从来没有跟人连在一起的。那这个创造叫做从无变有，人没有这个本性，人可以制造，但是人不能 create。 好，只有这个 almighty God 他可以 create。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神 very beginning 整个宇宙是没有的，而神借着他的话创造了这个天地，那是一个从无变有，这个叫做创造啊。那么第二个造叫做 form， 就是形成，就好像这个陶匠啊，他要去做一个花瓶，他或者要做一个小人，那么他拿了这个篱笆以后呢，他就去 form 它啊，变成一个篱笆，这个变成一个人啊，或是变成一个小狗，变成一个花瓶啊，他去送啊，去做这个，把它做成啊，那这个叫做送，叫做塑造，叫做做成。那第三个字呢，叫做 make， 叫做制造、制作。那这个 make 呢，就讲到我是根据原料或根据材料，我就把它做出东西来。例如说木匠根据木材，他就做出椅子，做出什么啊？那我们根据拿了什么材料，我们就把它做出什么东西。那这样三个字同时出现在一节里面，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43章啊。以赛亚书43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43章第7节，两节的圣经是853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啊。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啊，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神创造我们，神 create 我们，为着他的荣耀。 然后他在这里制作，他在这里做成，他在这里造作，他在这里送我们，他在这里 make 我们啊。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啊。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是我所拣选的仆人。神整个制造我们啊，在我们身上一个荣耀的目的，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什么叫做见证？就是道成肉身，神能够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被彰显出来。怎么跑到这里来？要不要接？等一下，大家听不懂我讲什么，有问题打电话来问我。开玩笑的，那个录音机有没有人听？开始了是吧？好，对不起啊。好，我想我们知道这样子三个以后，我们现在回来看啊。那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这个创造这个巴尔，除了第一节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以外，在第一章里面只出现过三次。一次的出现是在第21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所以从海里面所有出来的活物啊，那个生命的创造是神造的啊。那第二个是造人的时候，神用创造这个字。那第三个是在第二章说的第三节，神在这日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所以其他的几个地方啊，像不管是这些日头啦、星星啊、天上的发光体啦 或是地，或是这个地上的东西，弟兄姊妹，圣经上没有用 create 这个字啊。所以有一个解经的说法，那么很多人接受啊，那我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接受，就是第一节这里起初神创造天地，是讲到整个宇宙最起初的被创造，神从无中创造出万有来啊。但是呢，第二节它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里讲到地是空虚混沌，这个是啊，在原文的里面有一个字是在创世纪，对不起，这个地方我很快的讲过去好了，免得花太多时间。那这边是讲到说这个变成啊，就是罗德的妻子变成了一根圆柱子，那个动词变成跟这边所说的第四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有非常多的解经家在这里把第二节跟第一节之间把它分开来，就是 the very beginning 神创造了整个宇宙，天地都是好的，神用来所造的一切的天地都是好的，地也不是空虚混沌。那这一节的圣经是在创世纪，不是在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啊，在以赛亚书，我看看啊，45章啊，45章18节，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两个难题解决完，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看后面。以赛亚书45章18节啊。他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这里并非使地荒凉啊，中文翻成荒凉啊，就说原来的意思是说神创造地并非混沌，就是神起初所创造的地不是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讲的地是混沌空虚，不是这样子的。神起初创造的天地都是好的，但是第二节地就 became， 地是混沌空虚，应该翻作地变成啊。为什么会变成呢？因为中间穿插着撒旦的堕落，因为撒旦的堕落，整个地撒旦被打到地上来，所以这个地是仇敌的权势，所以整个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整个地堕落，整个地就掉到黑暗的里面去。而神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除了第一节是讲创造，从第二节开始其实是神在这里塑造 recreate the world， 尤其是这个 earth， 主要是这个地。那天都还是好，主要是地被仇敌破坏了，所以神的工作，神塑造的工作，神重新修建的工作，就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以都不是从最起初 没有的时候开始创造的。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读到创世纪这边讲到说这个太阳、月亮、众星，好像人类的历史根据圣经才6000年啊，怎么可能太阳才6000年啊？啊，人类的化石有这么多啊，有什么恐龙啊，有什么都是上百万年的，那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说这个世界好像才6000年啊？其实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不知道是多久，圣经上没有讲，那是在 very very beginning 起初的时候神造的啊。那么神造了天地以后，天地原来都是好的，后来因着撒旦的堕落，整个大水淹没全地啊，整个黑暗笼罩这个地，所以地是这个空虚混沌淹面黑暗。只等到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啊，第二节说到神的灵在这里运行，然后神开始恢复它，重新 recreate 这个地啊。所以我想我们稍微知道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像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表示地早就存在的，地不是神发了出来的，不是神 create 出来，神是 very beginning create 过，但是在创世纪之间第六节神不过使它露出来，神重新让它出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光体也是这个样子啊，天上的星体，天上的大光小光，都不是6000年前神才照太阳才照月亮，神不过使得这个原本被仇敌的黑暗笼罩的那个光不能够临到这个地上，神重新使它恢复它的功用啊，恢复了光体，那个光体对地的功用啊。所以圣经里面像这个众星早就有了，在约伯记我们啊以前读过的啊，约伯记38章第4节到第7节，弟兄姊妹有空回家自己看了，对不对？那当神在这里造地的时候，他说众星都在那里欢呼，不管是神 very beginning create 这个地，或是神在这里重新让地出来，他说众星在那里歌唱，表示星星早就有了，不是神重新去发扰他的啊。所以在这边讲到的这个第一章，我们要先有一点这样子的基本的了解，可以免掉很多不必要的一些 confuse 啊。那我想这个不过就是一些背景的交通，我想我们现在主要来交通里面属灵的意义啊。那第一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讲到非常非常重要，神在这里重新塑造这个世界的两件最重要的事啊。那第一件事情讲到什么？神的灵运行。第二件事情讲到神的话吩咐。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神的灵跟神的话，是神在这里恢复那个被撒旦破坏的这个世界，神所做的两件事情。同样的，这两件也是今天所有属灵世界、所有新造生命里面，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两件事情。神永远借着他的灵和他的话在这里建造我们，神永远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话在这里恢复我们，神也永远借着他的灵、借着他的话在这边制作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很大的事情。我两个礼拜以前讲这个以西结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啊？神叫他发预言啊，对不对？画出来，然后呢，叫风吹起来，叫圣灵啊，叫气息进到这些枯骨的里面，怎样枯骨就成为大清。你看到没有？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就是神的灵，就是神的话啊。那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太初有道啊。整个宇宙的创造，太初就有这个道，道跟神同在，但是呢，神的灵在这边运行了以后，神的话一出来，整个的塑造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出来。所以在创造、在塑造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近年历代以来，所有神百姓的历史上都讲到这两件事情。我们是读教会的复兴史，任何一次教会的复兴，绝对少不了这两件事：圣灵大的工作，主话非常刚强。非常准确的在这里被传扬啊！不光是教会历史，弟兄姊妹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不管哪一次神百姓失败跌倒以后，要复兴少不了这两件事情：对圣灵的认识和经历，对主话的认真和顺服啊！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要长进，这两件事情我们少不了的啊！所以上次说这个黎弟兄对大学生的勉励最重要的两件事啊，一个是对主的话。一个是对圣灵的根基，两件事情啊，像火车铁轨的两条轨道啊，能够带领我们稳行在主的面前，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受拦阻的往前去， 两个最重要的根基，一个是主的灵，一个是主的话。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或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的里面，或是我们的教会，这两件事情我们缺一不可。圣灵已经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对圣灵的跟随顺服，我们对圣灵的经历和认识，同样的主的话，在主话上的下功夫，对主话的顺服，对主话的尊重，都讲到我们这个人在神手中能不能被神用，能不能长进，能不能真正带上教会的复兴，都跟这两件事发生关系啊。好，那我们现在简单来看这个六日创造的过程，有没有人会背？第一天是什么？第二天是什么？第三天是什么？第一天啊，第一天是什么？光，对不对？光就把什么？光暗分开啊。第二天是什么？空气啊，或是叫做天啊，就把天地分开啊。第三天，旱地露出来，对不对？地跟海分开来了啊。地的出现，然后第三天的后半是植物的出现啊。第四天光体啊，大的管昼，小的管夜，还有众星出现啊。第五天海里的，对不对？海里的活物加上天上的飞鸟，对不对？第六天前半天是讲到地上的活物啊，然后后面讲到人的受造，啊，第七天神进入安息。这个你如果为了要好背的话啊，这个光天化，这个我认为谐音化，就是划分开来，把地跟海这个划分开来啊。光天化日应该是陆海空啊，但是因为陆上的东西最重要，所以最后照啊，所以是海空陆，这个很好背。但是这几个为什么要这种只能背起来？因为这六日的复照啊，就是神的这个重新的这个复照，讲到新造被神恢复的那个原则也在里面啊，所以这几个的讲究是有讲究的。那它属灵的意义啊，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就把这个光明跟黑暗分开来，就讲到我们基督徒重生的经历，神恢复我们里面属灵的感情啊，让我们脱离黑暗，让我们能够进到光明中啊，脱离黑暗的城市，进到光明的里面，光跟暗被分开来。讲到一个基督徒重生的经历。那第二件事情讲到空气啊，把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讲到天跟地啊，那这个讲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基督徒十字架的经历，就是叫做分开，把属地的跟属天的把它分开来，就是讲到基督徒十字架的经历。那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直做分开的工作，弟兄姊妹，你去读加拉太书，你们讲到我们脱离罪恶这个十字架，讲到我们脱离肉体这个十字架，我们脱离自己这个十字架，然后我们讲到脱离世界这个十字架啊，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到十字架让我们跟自己分开来。那么已经属于主的人是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把我们跟肉体分开来。加拉太书第六章讲到是对着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十字架，这个我而论怎么样？世界已经定到十字架，好，这十字架把我们跟世界分开来。啊，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十字架的死，我们跟罪也脱开来。啊，所以第二天是讲到十字架的经历，那个分开的工作，让天跟地在我们里面是分开来的，属地的跟属天的分开来。那第三天讲到这个旱地露出来啊，原来是被海整个笼罩的。 把近视渊面黑暗对仇敌的诠释还讲到仇敌的诠释啊。所以你是读到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新天新地里面他说海也不再有了，将来整个天地被更新的时候海不存在。而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他说海要交出他的死人来，因为海是仇敌诠释的一个地方。所以有人说这个小鬼是在路上，中鬼是在海里面，大鬼是在空中执政掌权啊，这个陆海空通通有鬼在啊。哎，这个所以这个地从海里面出来，讲到那个复活的经历，从死里面复活，让旱地露出来，因此呢主耶稣也是在第三天里面从死里面出来，讲到主耶稣的复活，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新造的经历里面，我们也要有复活的经历。在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好像被那个死亡笼罩住了，这个个人会这个样子，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情绪突然低落啊，也不想聚会，也想读经啊，看看谁都不想理，好像有一个水整个把我们给笼罩住。但是复活的经历，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就必与他同活。当我们一跟主联合的时候，在死的形状上跟主联合，你发现你就在跟主的复活形状上联合，你整个人起来了，不是凭着感觉，凭着信心。这个在主的面前跟主的联合，让我们从海里面好像露出旱地来。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也会这个样子，对不对？啊，尤其有的时候我们波饼聚会，大家都不祷告，死沉沉的。突然有一个弟兄或有一个姊妹冲出来祷告，他的祷告这么新鲜啊，这么满了高油，满了力量啊，好像这个旱地一下子从水里面露出来啊。讲到复活的经历，那复活以后就会结果子，这个地上树木就开始长啊，草啊、树啦、啊，这个通通都出来了。在复活的里面，我们多结果子给神啊。那更多里面这样子讲到，所以我想就讲到复活的经历。那第四篇讲到光体啊，就讲到天上去了，讲到基督徒跟主升天的经历啊。那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复活，怎么样？你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怎么样？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今天指的就是基督徒的地位，我们跟主复活，跟主坐在天上，讲到升天的经历。那升天的经历跟我们平常啊胜过一点脾气啦，胜过一点肉体啦，胜过一点罪恶不一样，升天特别讲到胜过仇敌的众权势啊，讲到主升天的时候掳掠众仇敌，讲到得胜所有仇敌的权势，讲到今天基督徒跟教会要常常要站在升天的地位里面，我们在这里支持主的得胜。我们在这里管理这个节期时令啊，这个世纪，我们在这里管理环境的，你讲到基督徒那个升天得胜的经历啊。那到了第五天跟第六天的前半啊，海空陆地上各种活物的出现，讲到说这个新造的生命不仅仅在我们里面，新造的生命开始在我们的身上被表现出来啊，各种的活物就说到这种生命各种的出现，各种的表现啊。啊，不管是在海里面，在空中，在路上，啊，就不管我们基督徒在怎样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在各种的环境里面，我们在这里活出生命的样式，活出新生命的见证来。那到了最后一天的后半，造人啊，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出的男人和女人，受到基督和他的心腹出现在神的面前。所以当心腹出现的时候，就特别讲到基督的成型。讲到这个道成肉身啊，基督长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的像神啊，真的像他啊。那基督和教会出现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进入了安息，神所有的工作结束。所以这不光是讲到在创世纪里面头六天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这已经讲到整个属灵的历史。今天我们一直讲到将来，讲到教会成熟的时候，心腹归给基督。基督和心腹一同出现在神面前的时候，整个宇宙重新更新啊，新天新地来到，所有的神人都进入永远的安息。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计划啊，我想我们需要知道。